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再来关注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一下股市。在周末，美国的监管机构呢是关闭了第二家银行 Signature Bank， 但是美联储联合财政部和 FDIC 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针对 SVB 硅谷银行引发的流动性问题果断采取了行动，包括 SVB 的所有的储户自3月13号起呢，不管有没有担保都能够自由的提取存款。和硅谷银行同样，监管机构表示说 Signature Bank 的储户呢也可以提取他们的全部存款。虽然说有监管机构的保证，但是在周一市场还是迎来了黑色的星期一，个别的银行股和欧洲的银行股在盘前交易中出现了巨大的跌幅。嘉信理财、阿莱恩斯西部银行、第一共和银行还有西太平洋合众银行都触及熔断。来看一下美股指数，标普500指数收跌5.83点，下跌 10.15%， 报 3855.76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跌 90.50 点，下跌 0.28%， 报 31819.1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 49.95 点，上涨了 0.45%， 报 11188.84 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基本面分析。
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一，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的股市还经历着从上周四就开始的这一场金融危机，那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件事情涉及到的底层逻辑的思考。我们经常都说美国政府债券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证券，现在看来呢，说的太绝对了。当预言家们警告衰退来临的时候，一般都会说不要欠债，不要欠债啊，因为随着人们的收入减少，无法还债，就会被迫出售资产来还债。可是在衰退当中呢，资产已经贬值，就只能打折扣出售，于是呢，会遭遇很大损失，让我们在衰退中的生存雪上加霜。那即便买了世界上号称最安全的这个美国政府债券，这个逻辑呢依然是这样的，不要欠债，否则也会发现美国政府债券不安全。那我们就会发现安全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不欠债，买美国政府债就是安全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欠债啊，银行就不可以，银行一定会欠债。因为当他一出生的时候，一开门就是让我们把钱送过去，我们的钱一旦进了银行，他就开始欠我们了。所以银行的生存方式呢是不安全的。那我们还是要把钱存到这种他的生存方式本身就不安全不健康的银行吗？多数人都不可以啊，除非是一贫如洗的家庭，不需要担心钱财的安全。那多数人都不需要担心钱财的安全，因为在家里保留大量现金，在留着数万或者是数十万的美钞，差不多就等于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当中。人类社会呢，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呢，存进银行还是必须的。何况呢，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啊，不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给这个25万以下的存款保险。而且呢，美国政府啊，星期天的时候在处理危机的时候，还宣布呢，无论多大的存户呢，都能提出款项来啊。所以呢，暂时硅谷银行还有类似的这些倒闭的银行的存款人，他是安全的。所有的地区性银行的存款人会不会永久的安全啊？那就不好说。那也许至少今年都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好说呢？那我们下面再看。现在政府呢是大包大揽的把风险控制住了，但是政府本身就欠着这个堆到天花板的债务，它本身是全体纳税人养着的对象，它能够兜住多大的风险呢？它还有多大的本事可以印刷多少钞票？无论哪一个政府无限制放水都是有后果的，一旦危及到人民的生存，就会面临政权危机。 那美联储呢，它会不会更安全一些呢？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它跟普通银行的区别仅仅在于地位不同。那好比你站在低处，你看不到高处的情况，那你就只能听到什么就是什么。那美联储它就在金融体系的最高处，本质上它也是一个银行，而且它还是私人银行。只不过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股东是谁。那如果金融体系的问题积累到了他也无能为力的程度，他本身的资产质量都是成问题的。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在这一次救助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这个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提供了特别措施，保证硅谷银行的问题其他银行不会再遇到。那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呢，我几句话说一下硅谷银行到底为什么倒闭，因为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来跟进这些情况。硅谷银行的客户呢，都是多数都是这个新兴科技公司，它在没有健康，没有这个现金流，就是没有创造这个比较好的收入之前，它主要是依靠风险资本来作为它的资金来源。那受到美联储紧缩资金加息的影响呢，风险资本来源就减少了，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银行存款来度日。他们是无意挤兑硅谷银行，但是那个时候呢，客观上形成一种挤兑，就大家都要提出存款来。硅谷银行呢，为了他要卖掉国债来支付这个存款提取，他在这个过程中呢，损失了150亿美元。因为他以前买的国债呢，利率是比较低的，在美联储加息一年多以后，他其实已经这个他的这个国债就已经贬值了，那所以他要变现就损失了150亿美元。为此他就需要发行新的股票，吸收新资本来充实银行，没有想到由此产生了恐慌，所以呢，存户就开始恐慌性挤兑。因为这些初创公司他们的存款都超出了25万这个存款保险额，所以一旦银行现金耗竭倒闭，那他们的存款也就烟消云散了。这种恐慌性的挤兑呢，就造成了硅谷银行这个出现资金困难，它的现金耗竭，然后呢，这个股价大幅下跌跳水，到星期五早晨的时候，加州政府就把它给关闭了。那美联储昨天做出的承诺呢，就是说当你银行你需要贷款来应付你的这个挤兑，你拿着你的东资产去找美联储贷款的时候呢，他按照原值给你贷款，不打折扣。他跟银行的做法啊反其道而行之，银行在给你做抵押贷款的时候呢，一定要在你的资产的现值上打个折扣，7折或者8折。美联储倒好，它不仅不需要在现值上打折扣，而且是给你的资产戴个帽子，给你贷款。你如果是一家银行，那么你按照你买的房子的原价100万，你这个拿去，他按照你100万贷给你，尽管他已经贬值到80万了啊，你拿到这个你自己如果不是银行，你拿到一般的银行去贷款，他只能贷给你8864万。啊，打个比方，银行这么做当然松口气，美联储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到遭到挤兑的银行。那可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想一想，美联储买等于花了等于贷款100万，拿来了80万的这个资产。那如果说这些银行它还是抵不住存户的挤兑，它还是倒闭了，美联储拿到的这个贷出去的款就有一部分收不回来。那这个他为什么做这个冤大头，当然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那么后果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再次的大量放水，就是实质上的量化宽松。放水跟美联储加息的目的呢，跟这就是遏制通胀恰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等着看通货膨胀到底下得来下不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硅谷银行这样的银行买单。美联储它不会是大冤大头的，它有很多机会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而我们是冤大头。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们应该对着眼看要蔓延社会的危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实际上你就想这么做你也做不到，因为根本不由我们每个人决定，我们就是参与了这个救助这些银行的存款户。那我是在讲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自愿的参与救助，但是呢我们做个清醒的冤大头那就更好，是吧？那周星期天的时候呢，美国政府还关闭了纽约的这个 Signature Bank 所以今天的股市它蔓延着对于银行股票的恐惧， 因为政府的救助呢，它只保护存款人，它不保护股东和购买银行债券的人，所以持有小银行股票的人们就恐慌地抛售一些地区性银行的股票，多家地区性银行它的这个股票都是数次跌停。那换了我呢，我也这样想，我本来我的钱就不得不存到银行里，它已经不安全了，我才拿我剩下的钱拿去当银行的股东，那不是更加不安全吗？做股东是这样的，假如你不买银行股票啊，你说你买中了实力股或者潜力股，当然就可以对冲你不得不把现金存到银行的这个风险。可是股票其实历来是被看作比这个银行存款更加不安全的资产的。银行存款是安全的，而这个就是一般说来这么认为啊，但是呢股票是高风险的。这个尽管很多人可能在股票上赚了钱，那现在我们经过这段时间已经知道股票的确是高风险的了。所以呢我们通过这见到这样的危机，我们通过这些思考想清楚了银行存款是不安全的，也想清楚了股市也是不安全的，清楚了我们就是在这个不安全中来安置钱财和赚钱。那么我们搞清楚这个状况，对于我们管理自己的钱财呢，多少会有点帮助。就是所有这些资产它都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财务安全，只有我们自己的理性才能够减少一些危险，危险少一分，安全多一分，也就如此而已吧。这就是事情的本质，这就是现在我们身处于现代这个社会，现代这个货币银行体系下面我们的真正的处境。那说回来股市呢，现在有许多人包括高盛的经济学家已经不认为三月份会加息了，因为加息带来的冲击已经显现了。那另外一些人呢还是认为如果明天的通胀数字够高的话，联储依然会加息25个基点。那我们就等着看明天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啊，消费者物价指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当然通胀数字不管有多高多低，我们也无法预料美联储到底决定在下周三就是3月22号它到底会怎么决定，加不加息，加25还是会不会50，基本上大家都不这么认为了哈。但是呢很可能明天以后美联储就会通过华尔街日报放风了，跟市场沟通他们到底会怎么做，因为他一般随着他们的惯例已经形成了，就是不会让市场来个突然的一个惊吓。说回了这场危机，那么这个摩根斯丹里的首席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他又说话了啊，他说呢任何股市反弹都应该卖出股票，因为这是政府的这个管制出手造成的反弹，而不是市场真正触底了。我总觉得这位 Michael Wilson 先生非常苦口婆心，心肠很好，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重视他的这个不断的这样的忠告。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您安全投资，我是何冰，明天再见。